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。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用大概几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马拉基书的信息，所以今天我们讲马拉基书的第一章一到五节，这个题目是回归真爱。经文大家刚才已经看过了，好，我再把经文放在大家的眼前，看到这是一个神对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我想刚才我在祷告中间提到，大家的感受里面也知道，这个瘟疫的来临，经济的崩溃，国际的冲突，社会里面的一些不安示威，甚至天灾洪水，等等，天灾人祸，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断。那对基督徒来说，所有的天灾人祸让我们想到耶稣的预言，说末日天国已经近了，我们在人生在世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历史有一天要结束。但是这些危机意识有的时候呢，会让一些人就提出很多的猜想，甚至是谣言，危言耸听，来影响到这个世界。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现象。我们要预备好末世的来临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间是隐藏的，耶稣说连人子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有预备的心，但是我们不能够肯定，我们随时预备，主随时他的时间到了成就，我们就献上感恩，但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危言耸听，影响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我们应该正面的，在末世来到的时候挺身而出，用信心，用爱心，用行动为福音做见证。好，那今年这个月是我结婚38周年，下个月是我跟吕师母第一次见面的40周年。那因为瘟疫的缘故，原来预备去外面吃大餐，变成在家里吃大餐。你们猜谁做的大餐？你们猜我心中觉得有点失望还是非常的开心？我不告诉你们，因为我发现说，虽然结婚38年，我们之间对一些事情还是有一些的差异，所以我现在放一组我20年前的漫画，2000年12月在海外校园杂志上登的漫画，讲到男女朋友甚至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对话。这位女性可能是妻子，可能是女朋友，就问这位男士说，亲爱的，你为什么爱我？这是一个好问题吗？这也是一个危险的问题。男的就说，完了，这个问题又来了。所以男的呢，就开始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爱你？因为你美丽，因为你聪明，因为你年轻，因为你有钱， 因为你爱我，也有人说因为你很爱国，好，等等各种的原因，就找出来了。那这个问题所以危险，因为当我们提出爱的条件、爱的原因的时候，那女性的思考比男性丰富很多。女性就会问说，那如果我不年轻了，我老了，如果我不聪明，我笨了，如果我不美丽，我丑了，如果我不苗条，我胖了，如果我不有钱，我穷了，那你还爱不爱我？所以男人经过这个考验呢，就回答说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总是爱你的，我的爱如海枯石烂，反正就可以想到很多花言巧语 来讲出来。那这个问题的危险就是说，啊，你同意说我又老又丑，哇，就开始哭了。所以结论就是说，女的说你一点都不爱我，男的却自我感觉很良好，说我的爱很伟大吧。那这个好像是一个描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，在今天这段经文中间好像也变成人跟神之间沟通的一个问题。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先知马拉基，马拉基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使者，所以可能这不是他的真名，但是就是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这样子来讲这段话，把神的话要告诉人，对象是犹太人、犹大人。怎么讲呢？这个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大概在耶稣之前400年左右，也在旧约的历史中间的几乎是最后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国、犹大国被灭了以后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，过了70年又回来，这个经过所罗巴伯、以斯拉、约书亚或者这个尼希米啊，种种的建设，重建圣殿、重建圣城，然后借着律法宣读律法，重新建造神的百姓。那到了尼希米之后，可能就是马拉基的时间。首先，这边让我们看到神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这个是一个歪斜线的爱。圣经的主题是爱，这是我越来越清楚、越来越坚信的。圣经的主题是爱，但是爱是人世间一个非常容易被误会的词句。许多人对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，彼此有差距。夫妻之间，你说你很爱对方，他说我一点都感觉不到，你一点都不爱我。父母子女之间，父母愿意爱子女，子女愿意爱父母，但是常常就感觉不到，这种爱的歪斜常常出现。我想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第一个信念，我们就是相信神爱我，我们相信神爱我。但从你的信念变成你的认知，变成你知道神爱你，你为什么知道神爱你呢？常常很多人说，这个当我找到女朋友，当我找到得到好的学校，当我这个赚到大钱，当我得到好的工作，当我生病得到医治，当我投资赚钱，当我有一天我的生活能够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了。那如果这是神的爱，那么那些穷苦的人、饥饿的人、身体有残疾、鳏寡孤独、人生有许多痛苦的人，神爱不爱他们？这是一个人跟神的爱的一个交错的地方。神说，我已经爱你了，我曾爱你， 但是人说，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呢？人就不承认神的爱。有一个朋友，他要考一个证照的考试，很辛苦的读书，很辛苦的读书，每一次都考不上。他是基督徒，所以他的朋友不是基督徒，就嘲笑他说，我不是基督徒，我一考就考过了，你是基督徒，神怎么不帮你呢？他就非常的难过，回去跟先生讲说，神不爱我，为什么让我老考不上？我想这样的问题可能发生在很多人的心中，到底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？为什么人会误会神的爱呢？首先，神全知全能，神知道什么对你最好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当我们自我中心的人呢，就以自我的想法来想什么对我最好，对我这样好才是爱我，这样的人不能明白神的爱。神的爱是全知全能全权的爱，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，神的爱不因为人的作为而影响。所以不是因为你好神才爱你，神是爱，神拣选你，神爱你，这是没有条件的爱。但是当我们追求世俗觉得很多条件等于爱，好像刚才所提到的各样的条件，你没有给我这些条件你就不爱我，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世俗的价值观，我们常常就不能够体会神的爱。神的爱是一种亲密的爱，是一种父母对子女的爱。这样的爱呢，有的时候是一种关怀的爱，但也有的时候是一种要求的爱。所以当我们成长的时候，在困难中间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爱，但当我们不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体会到神的爱。神的爱不单是全权的爱，不单是没有条件的爱，是父母的爱。圣经也描述说，神的爱好像是夫妻的爱，是一种独一排斥性的爱。夫妻的爱是一种要求回应，也接纳，甚至赦免过犯的爱。所以当我们不在神面前得罪神，当我们认罪，被神的爱所接纳，知道神的爱是赦免的爱，是独一的爱，是不让我们跟随别的偶像的爱，我们就能够体会神的爱。耶利米书31:3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神永远的爱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最大的基础，最根本的基础。我们要相信神的爱，然后神在我们生活中间用一些事情来带领我们，来吸引我们。十诫的第二诫说，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；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边让我们看到，神的愤怒会到3-4代，神的慈爱到千代。当然，有的人从实际的3-4代来这个描述你遭遇到神的愤怒，可能因为你的父亲祖父的3-4代之内啊得罪神，所以你遭到这个报应。但这个可能不是圣经的真意，圣经的真意是讲到神的爱是到千代的爱，神的愤怒、神的惩罚只是3-4代，是显明神的爱比起神的愤怒是大的多得多。以色列对于神爱的反应的这样一个态度，让我想到浪子回头故事里面小儿子跟大儿子对父亲的想法。 我想我们熟悉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这个故事里面，小儿子起先在家想要外出，他觉得父亲爱他吗？我猜想他可能觉得不自由，他觉得父亲爱他就要给他钱，给他自由，让他出去任意妄为放荡。这个大儿子说他小儿子又跟妓女耗尽了他的一切家产，小儿子觉得这样的父亲才是爱他的。原来他在家里他体会不到父亲的爱。大儿子能体会到父亲的爱吗？大儿子虽然乖乖的在家中，有人描述小儿子做一切的坏事来远离父亲，他描述大儿子是做一切的好事来远离父亲。大儿子身在家是儿子的身份，但他里面却是一个奴仆的心，他没有把父亲当父亲，他把父亲当作奴隶的主人。哇，这个大儿子也不能享受父亲的爱。到底父亲爱不爱他们呢？当然是父亲爱他们，就像神爱世人，神爱以色列一样，神拣选的爱。但是人期望的不是神的爱，所以有一个爱的歪斜线产生。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。熟悉圣经的人知道，以扫雅各是双胞胎，两个人我想我们中国人喜欢人比人，以扫雅各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。了解圣经的人呢，觉得以扫可能不好，雅各也好不到哪去，两个可能半斤八两，差不多坏。可是在这个罗马书九章就描述说，在出生之前神已经拣选了雅各。我想这是人很难明白的问题，你爱不是条件式的爱，不是因为你好，是因为神拣选你，不是因为你配，雅各不配神的爱，但是神拣选他，神就是爱他。罗马书九章十节到十六节，我很快的念一下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保罗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这个经文是很难理解很难解释的，甚至神学上有许多争论，多年争论这个预定论，或者神的预定论，神的拣选，或者人的自由意志的这种争论。那我把这样一个复杂的讨论简化成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到底是你选神还是神选你？一个刚刚信主的人，他常常会认为说，哦，在很多的宗教信仰，很多的学术，很多的这种群体中间，我选择了来教会，我选择了信耶稣，我选择了读圣经，当然是我选，哪里是他选呢？是我选，我有太多的选择，我可以读佛经，可以读可兰经，可以读各种的易经啊，什么经都可以读。我选圣经，我选耶稣，我没有选别的，是我选。但是信主越久的人呢，越会体会到说，我凭什么能够选耶稣？如果不是他给我机会，不是他选我，我不可能信主。那我们可以自问一个类似的问题。那讲到神的爱，或者对神的爱，是你先爱神呢，还是神先爱你？ 基督徒当然会说，当然是神仙爱我们，神用他无限全能圣洁完全的爱，借着他创造的行动，借着他的护理，借着他的救赎的作为来爱我们。所以我们不配，但是神拣选，拣选原因是因为你好吗？我们越了解自己，越知道自己不好，我们不配神的爱。每次在圣餐，在擘饼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饼和杯，就代表耶稣的爱，代表耶稣的受苦，耶稣的舍己，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的牺牲，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，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。我常常心里就很感动，我就想说，凭什么我值得你爱？凭什么你要这么为我牺牲？人不能明白，但是我们只能了解说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的爱不是爱配的，是爱愿意相信接受的。神的爱是拣选的爱。但是讲到这个爱雅各恶以扫，这就产生困难。信主的人说神选我没有问题，没有得救的人对他公平吗？是因为神不选他，他就不得救吗？从逻辑上，如果神拣选一些人得救，就是是不是就拣选一些人，其他人灭亡？如果得救不是靠行为，全是神的恩典，那么灭亡就不因为行为而灭亡，是因为他没有被选上，他活该，他倒霉。圣经说神是爱，圣经说神爱世人，难道神只爱相信的人，只爱他选的人，神不爱不相信的人，神不爱那些他没选上的人，那些人活该灭亡吗？这是一种角度，强调神的主权，所以神的爱不会白费，那些人如果他灭亡的话，神的爱白费了，所以神不爱他们，这是一种的逻辑来思想。那这个很难让人接受，所以另外一种想法就认为说，这样好了，得救是人的努力，人努力的去相信了啊，这个他就得救了，人努力不够，那他只能怪自己努力不够，所以呢他就不得救。但这样把得不得救的主权放在人的身上，讲起来呢好像也不是那么，听起来也有问题，好像救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中心，不应该是以人的意志为中心。所以这两种想法呢，几百年来争论不休。那我相信可能各位在座的或不是在座，在电脑面前，在荧幕面前的弟兄姐妹，也会觉得说这个很难理解，各种的解释，各种的答案，复杂的不能明白，明白的不能让我心服口服。所以同样的，我所能讲的也可能不能让你完全接受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人的问题，这不是神的问题。人有限，人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人受思想经验的限制，人不可能想得清楚明白。如果有一个人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明白，所有人都能够心服口服都接受，那简直是摩西、保罗、大卫在世了。我认为说答案需要根据圣经，了解或者接受的人必须谦卑，知道我们是人不是神，我们不能全知，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，圣经是没有错误的，所以我们知道神学应该是圣经的一个归纳，或者神学是圣经的一个解释，圣经没有错误，神学可能不会 完全无误。同样的， 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同工，甚至天主教的教皇也不会无误。我们相信，因为神没有错误，所以神的启示、圣经没有错误。但是神的仆人还是人，还是会有错误的。所以在刚才，一个是强调神主权的拣选，另外一个是强调人独立的自由意志之外呢，我觉得圣经里面清楚表达，得救的人是神所拣选的，不是凭自己的努力。我相信神愿意拯救所有的人，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而死，但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。没有信心的人拒绝救恩，没有信心的人不能得救，不是神不选他，是因为他的罪、他的偶像让他死在罪中，让他在败坏中间灭亡。再讲一次，得救是因为拣选，完全是神的功劳；不得救是因为不信，因为犯罪，完全是人的责任。这两个摆在一起不太容易摆平，但是我相信是这样子。好像两个人被蛇咬，中了致命的毒，有人拿来了解毒的血清，一个人接受了，毒就解了，就活了。他能够活是因为得到拯救他的血清的解救，另外一个人不相信血清能够救他，他就吃了很多的草药，用了很多的秘方，最后就毒发身亡。他之死是因为蛇的毒，不是因为他不接没有血清。救恩给了他得救的机会，但他拒绝了。他因为人灭亡是因为罪而灭亡，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雅各蒙神所爱是因为神的拣选，以扫被神厌恶是因为圣经里面的以扫，他很贪图世界的享受，立刻要有享受，他忽略，他不在乎属灵的价值，不在乎他自己长子的名分。长子名分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？要等到他老爸死掉，他说不定可以 多得很多的产业。他觉得我现在已经渴得半死了，赶快给我一些什么红豆汤或者任何东西吃或者喝，所以他就神不拣选他，是因为或者他知不被拣选，他自己有相当的责任，他不看重属灵的价值。所以马拉基书继续的从以扫讲起，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因为吃红豆汤的缘故，他的名字都变成以东，以东就是红的意思。得救的人因为神拣选的爱，无论你是谁，有钱没有钱，有知识还是文盲，神都爱你。神的爱是没有条件，但神的爱有要求。神要求你要相信悔改，神要求你要爱神爱人。不得救的人是因为犯罪，是因为不愿意相信跟悔改。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一样，在历史上有很悲惨的遭遇。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，历史上常常跟以色列中间有摩擦，这个兄弟之国互相攻打，互相侵略。所以圣经如果大家读，扫罗王、大卫王都跟以东征战过，先知里面好几位都预言以东的毁灭，厄巴底亚、阿摩斯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都有预言。到了耶稣时代， 以东人的后裔在耶稣时代叫做以土买人、那个耶稣时代的希律王就是以土买人。以土买人在耶稣时代曾与以色列人认同，但是呢两族算是比较和好，但是当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以后，以东人在历史上就消失了。过了几千年以色列重新建国，但以东人就没有了，彻底的毁灭了。马拉基在尼西米的时代，或者比尼西米稍微厚一点，所以马拉基其实在他的人生中间感受到耶路撒冷圣殿重建、城墙重建的那个兴奋。当时的 由大国被掳归回的人看到重建了圣殿、重建了圣城、重新宣读律法、重新回到一个敬拜神的人生中间的时候，一定热血沸腾，非常感动。然后看到可能复兴的时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百姓又渐渐冷淡，又忘记了神的爱，忘记了神的律法，他一定非常的气愤。他讲到以东人说，他们现在虽然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以东人重建的就不是圣殿，而是巴别塔。以东人重建的不是敬拜耶和华，是敬拜偶像。圣经没有讲说以东人不蒙喜悦是因为神不拣选他们。圣经说神是圣洁公义的，在神的审判面前，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的污秽败坏。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不被拣选，人被定罪是因为他犯罪，他的恶行。而罪的根源就是离开神，敬拜偶像，追寻自己的需要，不追寻永恒，只在意短暂的虚荣。我想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你一生一世努力要建造一个东西，最后发现这是一个违章建筑，被神拆毁。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各种的废墟，我想大家都记得秦始皇用70多万人来造阿房宫，造他自己的这个皇陵啊，他的坟墓。后来阿房宫被项羽所烧掉，慈禧太后动用了海军的经费来建造圆明园，后来被八国联军所毁。历史上面巴别塔虽然没有重建，但是人间建各样最世界最高的楼房，我想各大都市都想建一个最高的楼房，不管在中国、在美国、在世界各地。但是呢，这些都是类似巴别塔，都是类似以东人所要想建的，是神要毁灭的，神要拆毁的建筑物。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历史中间被毁了两次，先被巴比伦毁，后来被罗马所毁。但是2000年来犹太人一直想要重建圣殿，基督徒也知道说圣殿最后会永远存在，这是一个永恒的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天上的圣殿。而建造圣殿的人，我想我们都知道是所罗门王。他列王记上第4章描述他建造圣殿，所罗门在世第4年建造圣殿，花了七年的功夫，他父亲大卫留给他很多建造圣殿的材料，建造圣殿的设计，他建造了圣殿。所罗门人生的，可以讲他人生的问题，就是 他建造圣殿完之后，他建造自己的宫殿，建造圣殿用了7年。列王记上第7章讲到他为自己建造宫室建造了13年。圣经没有描述他这个宫殿的规模跟圣殿相比如何。更不好的，在列王记上11章讲到所罗门也建造偶像的丘坛，类似建造巴别塔。 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七节说，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。以东人建造他们的偶像，建造他们的丘坛，建造他们的巴别塔。以扫因为追寻物质满足，忽视灵性的需要。以东人有这样子同样的倾向。所罗门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警戒，建造圣殿，建造自己的皇宫，也建造偶像的丘坛。耶稣说，耶稣曾经提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对自己讲说，灵魂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你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所罗门是我们的警戒，有一些东西是好的东西，但我们把它提升成绝对化，把它提升成偶像化，就成为对我们伤害，灵性最大的伤害。金钱物质本身是中性的，或者也有可以 有很好的用途，但是把金钱当作生命的目标意义，就是把它偶像化，就会伤害你，伤害你的家庭，伤害你的人生。金钱之外，人也会把政治偶像化。政治应该是为人服务的，为了支持不同的政治对象，伤害了关系，这是划不来的。因为政治选举不过是几年的事情，而人际的关系是一生的事情，人跟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关系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基督徒不能不谈政治，但是基督徒不要把政治偶像化。圣经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这一段话对以东的审判，神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借着他的后裔，当时也许是以撒，但在整个圣经讲起来是基督，借着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。那神选了以撒不选以斯玛利，神选了雅各不选以扫，是不是以斯玛利的后裔、以扫的后裔就没有盼望了呢？可是神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万国得福，耶稣的大使命也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被拣选的以色列人在历史中间，他们可能不觉得他们是蒙恩得福，反而因为成为选民非常的不容易，比天下各国受到更多的苦。神的拣选不是让选民为所欲为，乃是要他们与神亲近，把福音传给列邦。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提到救恩要临到以东，但以东应该是属于万国万民之中。神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以弗所书一章十节，这是神要做的必定成就的事情。我不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自动的得救，每个人需要接受神的恩典，拒绝神恩典的人不会得救。我不是相信普救论，但是我相信神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，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定然灭亡，没有永生。神曾经说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神就呼吁这些 远离他的人说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？所以我相信在这边讲到以东的名是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，是神给他们的警戒，当他们愿意相信愿意悔改，他们可以进到神所赐的恩典祝福中间。这是个人很难理解的奥秘，相信的人得救，自己没有功劳，是神拣选的，不信的人因为犯罪受审而灭亡，自己不能推卸责任。第五节经文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当我们看到神因为爱拣选以色列，因为公义审判以东人的罪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？神用这一句话说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神拣选的爱，神公义的爱，神的恩典，神的审判，是要人改变。怎么开始改变呢？就从看见，就从听到，就从心中感受得到。以赛亚预言说弥赛亚要来临，以赛亚预言人要拒绝他，以至于弥赛亚要受难，但是将来要带来救恩跟复兴。马拉基也同样的宣告，神要带来真正的复兴。历史上面政治与信仰的关系很复杂，有一些国家，特别是天主教的国家，政教合一，因为政教合一，政治常常利用信仰做一些政治利益的事情，所以像一些新教基督教的国家就比较保持政治跟宗教的距离啊，所以教会里面就比较不谈政治，不谈商业，教会不会公然的支持哪一个政党或者哪一个候选人。我们相信这跟我们的生活有关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从神那边得到这个神的引导，来做出自己在政治上面的选择。但教会在整个中间要学习有先知的声音讲神的心意，学习有祭司的服事，为百姓献祭，为百姓祷告，做洁净的工作，要有仆人的服事，要进到有所有有困难有需要的地方。礼拜五晚上 Westchester 教会他们有一个网上的座谈，探讨了这个族裔跟关系基督徒的应该有的态度。那聚会讨论很热烈，欲罢不能。我想对于我的感受来说，这个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这个聚会说，我们是基督徒的讨论，我们不是政治立场的讨论。很多人讲到政治立场的讨论的时候，就忘记了神，忘记了神的爱，求神怜悯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一个事情上面尊重神，尊重别人。那位黑人弟兄，黑人牧师Walton 牧师，他说常常有人跟他讨论甚至辩论，但他说，我不要求胜利，我不要求辩论的胜利，我希望为主赢得灵魂。我想这是这一个经文的意思。今天的第二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这是何等沉重的话。当天父用他的爱来爱世人，世人说，我体会不到，你不是用我所想要的爱来爱我们，神的心是何等的痛。救恩是神的拣选，神的审判是审判人的偶像，人的罪恶， 神最终的心意是要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，神的名怎么样在万国被尊为大，是一个永恒的，是一个普世的目标，就是让我们接受神的爱，让我们爱神来回应神的爱，让我们爱人效法神的爱去传扬神的爱。这是今天我的大纲。前几天又看到了一个讨论，就讲到在中国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，从前是内地会所建造的一个伯德恩纪念医院。伯德恩，大家在左边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相片，他是一个年轻人，高中的时候家里非常有钱，他这个 Borden 是一个做牛奶做 cheese 的公司，我想到今天你还可以在 supermarket 找到 Borden 这个品牌的这个 cheese。 他高中毕业，在芝加哥毕业，家里很有钱，就让他全世界旅游一圈，这是1904年的事情，差不多116年以前。他在那边信主，他在之前他已经信主了，他看到世界各地的需要，他说他愿意预备自己将来做宣教的工作，所以那时候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圣经背后写下了 No reserves， 没有保留，完全奉献，没有保留。1905年他高中毕业，他进了耶鲁大学，他在耶鲁大学带来一个这个学校的属灵复兴，在这个学校推动小组祷告会，基督徒的团契，全校当年1300个人中间有1000个人参加他们的聚会。那他对这个学校追求世俗的目标的一些鼓励非常的失望，他愿意追寻永恒的目标，所以他就毕业了之后他就去念这个普林斯顿的神学院。他拒绝了许多的高薪的工作，去念神学院的时候他在圣经里面写上 No retreat， 没有后退。然后呢，当他神学院毕业了以后，25岁，他要到中国兰州去宣教，他特别对回教徒有负担，所以他先到埃及去学这个回教的文化，结果他在埃及25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膜炎，就死了，几个礼拜就死掉了。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，说这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有人在他圣经里面没有保留，没有后退之后，看到没有懊悔 ，no regrets。所以把这三句话用来纪念 William Borden。 他因为家里很有钱，他有很多的产业，所以他有一部分的钱捐给 Princeton 神学院，一部分钱捐给穆迪的布道团，穆迪的神学院，有一部分钱捐给内地会，内地会就在他想去的兰州建立了一个伯德恩纪念医院，大概是一个500个病床的医院。我想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看到了神的心意，要把神的名推广到以色列境界之外，神的救恩不是留在以色列他所拣选的这个百姓中间，神的救恩要扩展到万国万民中间。这一季的主日学讲到很多神使用的仆人，神的儿女，宣教士，他们用他们生命的见证来说，这是我人生最终的意义。 前天有一位神学家 J.I. Packer 过世啊，93岁，下个礼拜他就94岁了。他有一本书叫做《认识神》，影响了很多的人。有一个人描述说，我从前的对于圣经、对于神的思想是一大堆的东西放在橱柜里面，但是读了他的书以后，就让我好像把所有的衣服一件一件叠起来挂在该挂的位置，清清楚楚。很多年前他有一本书叫做 Concise Theology， 简明神学，更新传道会出版的，那个是张灵志牧师翻译，然后是吕师母做编辑。那编辑了那本书以后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同时编辑好几本跟神学相关的书。他就说别的书让他觉得说，哇，这个人真是聪明，了解的深刻，让我对神学有清楚的观念印象。但是看编了 Packer J.I. Packer 这位神学家的书以后，老师编了这本书以后，让我觉得神真伟大，神真伟大。这个时代是瘟疫流行，失业浪潮涌来，社会充满混乱，人心非常郁闷的时刻，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他的爱是拣选的爱，传扬他的爱。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他是公义圣洁的神，所有罪恶、所有偶像是他要拆毁的，让我们远离那一些。知道神是要他的名传到在以色列境界之外，被尊伟大，让我们谦卑的委身服侍，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，来传扬福音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。我们在这样短短的话语中间，我们看到其实许多信仰的奥秘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，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你就是爱，你有全权，你能拣选，你也审判罪恶，你拆毁偶像，你要你的儿女传扬福音，为你做见证。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间，心中明白你的心意，接受你的爱，传扬你的爱，远离偶像，远离罪恶。求你怜悯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